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救恩我刚才说了，个人必须面对自己的难处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要解决。当然我们说圣灵帮助，而且还有很多辅导，弟兄姊妹彼此帮助，这是在哥林多，不是，这是在腓立比二章刚才讲的团契交通的目的。但是基本上你负你生命的责任，你要负责你自己生命的责任，你要活出来。你说我活不出来，感谢主，你活不出来。若是活得出来你不用来了，但是你活不出来怎么办呢？还有圣灵帮助，还有神的话语帮助，还有弟兄姊妹帮助，还有有些有经验的人能够引导你，有你的 mentor。 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责任还是你的，将来的神向你要的也是你的责任。你说我的 mentor 没教会我，不行。你说我的牧师没有跟我讲，不行。也许他讲了你没有听见。你说我从来没找人帮助，神说我给你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放在周围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帮助？所以一个人把自己放离开教会是很愚昧的事情。若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过节就跟弟兄姊妹不来往了，他的损失很大。他不是一走了之，一丢一甩皮包，一甩他的挂冠就求去，把他的纱帽一冠就走了。有些人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，一生气了把工作丢下就走了，也不交代就走了。他以为这样可以叫教会受亏损，其实受亏损是他自己，因为他失去了弟兄姊妹给他的帮助。都不能够认为说我们一个人可以独立过基督徒生活，每个人都需要帮助，连传道人也需要帮助，弟兄姊妹的帮助。所以这里讲的情形，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难处，但是离开了教会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。不仅这样，保罗所讲战惊恐惧的原因，第一个因为神没有离我们孤单。耶稣基督离开门徒的时候，我没有留下你们做孤儿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差遣圣灵宝惠之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出救恩来？因为有神。注意啊，没有神我们活不出救恩来。你不是拿到一套手册你就会表现出该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。圣灵在你的里面是你的力量， ergo and ergo， 圣灵做你的帮助，叫你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，叫你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。如果没有神什么都做不到。所以这里讲的情形，他说叫你能够战惊恐惧，做出你的救恩，因为先把立志行事拿掉，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神在你的心里运行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一件最要紧的事情，你的生命跟神挂钩，神要负你的责任，他要解决你所有的难处。刚才我们不是有问题吗？他要解决你难处，怎么难处解决呢？他在你的心里运行。救恩的第一个果效就是，当我们与神联合信主之后，神在你的心里，而且他要在这里运行。 And ergo，这个运行 operation 是讲出他的能力在你里面做工，所以你会经历到一个神的大能。这个大能是什么呢？立志行事，他在你的心里运行，所以你会 to will and to do， 你的意志会改变，先改变你的意志，然后改变你的行为。一个人可能得救以前有很多很多坏的习惯， will。我这些日子还在帮助一个母亲解决她的最重的负担，心理的压力，就是她的儿子吸毒。我跟你讲，人的意志不够，都知道要戒毒，在每一个吸毒的人一直到没有救以前都想要回头，他想要立志，自己意志不够用，想要做做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迟早你要发现，让神在你的心中做你的意志。我做不到，神做得到。你要对自己说，我是已经几次失败做不到了。你知道马克吐温讲了一句笑话， 大概他也是个抽烟的人。他说戒烟有什么难的？底下一句话怎么你知道吗？我戒了几十次了，容不容易？难不难？马克吐温说太容易了，戒烟有什么难的？我戒了几十次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啊，常常戒，常常犯呢、啊。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啊，这有什么难？我做了几十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，谁能？你的意志不够用，谁能？我知道有些人意志很强，比我强，至少比我强，他很有意志，也做出一件事情来。但这里讲的不同，这里讲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叫我们的立志他的旨意，不仅立志，还要运行他的旨意，而且同样运行的字，行作行事就是 energo， 这个做事是有能力的做法，不是敷衍了事，真正能彻底贯彻，能够做出神所要做的事。然后呢，你把所喜悦的那几个字放在行事之中，立志和行神所喜悦的事，立志神所喜悦的和行出神所喜悦的事，都是因为圣灵运行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要知道先后的次序。我们能不能在自，如果你断章取义说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意思，那你弄错了，绝对不是这样话。就是连加尔文的学说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说法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意志就有能力行出来，不是的。需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因为顺服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是顺服的，所以圣灵能在我们心里运行。哪一天你说我决定走自己的路，我要出去像浪子一样游荡，你就出去了。你注意到没有，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出去游荡的时候，父亲没有拦住他呀，奇怪吧？一个人要离开基督，要自己去放荡的时候，他不需要跟教会请假。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会请假，牧师啊，我要离开教会，因为我要去犯罪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你要犯罪就犯罪吧，不是说牧师不喜欢管你，你没有让他管嘛。当你立志要违背基督的时候，你能怎么样？拿把枪对付，不许走，那也不行，没有用。所以这里要晓得一件事情，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才是最最基本上生命表现的原因。而很可惜，我一再说，我到哪里都跟弟兄姊妹讲，好好读圣经啊，好好读圣经。今天杰米不在，他已经出门了，我背后讲他一点好话，我当面不会讲。我一来这边，他就跟我约法三章，三年之内要读五遍圣经。现在他告诉我，牧师啊，有一点困难，第五遍十二月不晓得能不能读得完。我说差的不多，可以。五遍圣经，他四遍已经读完了。弟兄姊妹，肯不肯？我求你好好读圣经。当然，我求你没有用。怎么样？神在你的心里运行，叫你立志遵行他的旨意，好不好？让神做工在你心里，告诉你说我要读圣经，然后你说我做不来，感谢主，神给你力量，让你好好读圣经。先把圣经读好，其他的再说。一个教会到底根基好不好，就看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面的功夫如何。基本的功夫没有学好，什么都做不起来。那天教导要见的时候，这个 Pastor Francis 给我们看电影，看那个 Karate Kid 啊。基本功夫是什么？挂衣服，挂衣服。那个小子看了生气了，你不教我别事，教我挂衣服。后来说，大主，我已经教你武功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就跟他打起来，一下扫过去，那就一低头，这就是刚刚挂衣服学到的动作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基本功夫？好好读圣经。你说我光读圣经读不懂，再说读不懂再来问嘛。你读都不读，你说读不懂就放弃了，那是你的责任。你没有好好顺服神的话语。Hupraku， 记得这个字。Hupako， 顺服。顺服就听话，听话。听什么话？听神的话。圣经要好好读。然后呢，十四节就真正的表现出活出救恩的样式。怎么说呢？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第一点， 弟兄姊妹们，我见到太多了，一面做事一面抱怨，有人在笑。我说你既然抱怨就不要做嘛，非做不可，这是我的本分，做了呢还要发怨言，还要争论，这个该这么做，该那个那么做。教会里面好多的争论都是怎么做事，这里说什么做事就做事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起争论，做得到做不到，要忍受多少十字架，你想过没有？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，只做事不发问题，不起争论，不发怨言，好苦哦。我就告诉你是很苦，为什么？学听话，学顺服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说你不高兴做就不要做嘛，别人会做的嘛，又不放心他做，不会像我这样好好做，他虽然不像你好好做，至少他不发怨言，你好好做发怨言，对不起，圣经上怎么说？如果我有选择，我不选那个做发怨言的人做。你做的再好发怨言一点功劳都没有，你一面做一面拆毁自己工作，何必呢？你要好好做就好好做，不要讲话，低着头做事，自然有学习，自然会改变。这件事情光这句话你能做到，教会改变了。我明白教会的问题，因为我自己深受其害。我在教会里面讲分工，有一个问题，分工而不合作。我记得最清楚一件事情，有一天一个姊妹晚上11点钟打电话给我，礼拜六哦，第二天我也讲到了。他说那么那么讲一大堆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新来那个音乐指导把所有人拉去唱诗歌去了，我这边儿童没有人教了。他跟我抱怨这个事。我怎么安慰他？礼拜六晚上的要我做这事情。我说姊妹，明天讲到，明天主日聚会，好好聚完会我们好好的祷告好不好？不行，一定要讲，呱啦呱啦呱啦讲一大堆。怨言之多，我都不晓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怨言讲不完。我听丽雅一个多钟头，11点打电话给我。到后来我求饶，我说姊妹，你讲的话我都听见，而且不止听了一遍了，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？明天我到教会，你现在我打电话给你说，你不要把人都拉去参加诗班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若不懂得什么叫顺服，他做起事来就是一面做事一面抱怨一面出问题。我讲对不对？如果只是我讲我的经验没有用，保罗这样告诉我们，而且呢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这两个字可是大字，大的话，诚实无伪，无可指责，透明，透明的人，要做一个透明的人，别人看得见你，看得见你所有一切的软弱，看得见你一切表现，真实的。这不是说完全诚实无伪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失败，也是诚实无伪，我的能力就是如此。很对不起，今天神安排我做这个事情，安排我在这里服侍，我讲到只能那么讲，我不没有更好的恩赐，我要求主给我更好恩赐，但是我就是尽了全力的，这个叫诚实无伪，不是假装。哦，我明明不是这样子，我讲的话跟自己所做的是两件事情，完全不对称，完全不相干，不可以。所以一个人所做的就是他所示的，所示的就是他所说的，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。然后呢，目的是什么？要叫我们做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应该都是这样子，不是光传道人，神的儿女都应当这样，诚实无伪，无可指责。然后我们可以作为明光照耀，因为我们是真的 reality， 我们才是有影响力量，不是讲大话。很多的人，尤其政治家，讲了那么多话都不能 deliver， 没有用。你当初选他或者是以后选他都一样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都不是透明的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要得到什么东西，讲了很多的话，大家都跟从，好了，他达到目的了，能不能做得到？他也没有能力达到，不是说他不想达到，这是世界上情形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明光照耀，因为他所说的他能做得到，不需要答应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这个人是神的儿女，神的话在我身上有分量，改变我，这是你们看得见的，这个才是明光照耀。明光照耀的目的，我刚才已经开始说了，是表明生命的道，不是表示你是光。我们是明光照耀，真正的光是什么？神才是光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没有黑暗， 我们呢，让神的光从我们身上 表明出来，透视而已。我们不是那个真正的光，但是光在我们的里面，约翰一书讲光的问题，因为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变成世人的光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保罗说你们是明光照耀，是光，但是这个光叫借光，借光借光，借神的光，只有神的光进来了，我们才有光，自己没有光。这里讲的明光照耀，他用了两个字 Photo 一个 Fison， Fison 是放射的意思，放射， Photo 是光，就是光， Photon 这个字从这里来的，读物理的话 Photon 光，神是光，所以我们能够明光照耀。我在说明光照耀不是证明我们好，是要表明生命的道，因为我们是因听神的话而改变的，顺服神的话语才来的。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中间好像明光照耀，他说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中间，你们是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腓立比教会保罗给他们的责任跟使命，不是大话，是每个人从自己开始，作为光，作为盐。然后呢，他说对世人能够表明生命之道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在这里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已经说完了他所要说的，底下他讲到自己的关系，传道的人跟教会的关系，他说什么，好叫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这两个字都用空跟徒，中文翻的是很典雅，意思就是 kenos， 就是白白的，白费了。保罗劳苦到处做工，保罗传道教导人，他说我没有空跑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这里以下这一段从16节开始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一同喜，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这里讲好几次喜乐，是不是原文 kairos 喜乐， sun kairos 一同喜乐，讲了四次，一共讲了四次 kairos， 有人叫 kairos。 保罗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满足，他已经得了他做工的果效。所以我说耶稣基督也是啊，他看见这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。保罗看见这里自己劳苦的功效没有白跑，腓立比教会的确受了他的影响，得了他的教导，而他们能够真正彰显神的生命，所以他没有空跑。这里保罗讲到传道的人那种卑微服侍态度，因为工人的目的，保罗在以弗所讲得更清楚，就是成全圣徒。他说什么呢，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保罗说我一切的工作的果效，把你们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不光是得救，而是说你信心的表现在生活中间，关于信仰的表现，我把它当作祭物献上。保罗，这就是我工作的，献给神的，不是我自己的，一切的工作的果效，所有的荣誉，所有成果是为了神的。但是底下一句话，也许我们需要一点点就业的知识。他说什么呢？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什么叫交奠？这个一定要有就业的背景。旧约里面有五种基本的祭，燔祭、素祭、赎愆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有很多不同祭物，有五种祭。但是还有一种祭不在这基本的祭里面的，叫做什么，叫做奠祭，把酒浇在祭物上面，当祭物正在焚烧的时候，把酒浇在上面，当然这个酒的香气大家就知道，一放下去火不仅熊熊，更加燃得厉害，而且还有香味。什么叫奠祭？奠祭就是浇酒。保罗说我把你们当作祭物献给神，但是呢，我也在其中，我把我自己也像奠祭一样浇在你们的祭物上面，浇在这个祭物上面，和你们一同献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这里所传达的意思是非常深刻的意思，你有旧约的背景，那副形象你就看得见。而这里保罗要传达的意思说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虽然在你们中间劳苦奔跑，目的是为了叫神得的荣耀，而我自己的生命也奠祭一样放在里面了。他跟保罗腓立比人是一起的， 腓立比人的生命的改变，保罗喜乐的把自己放在上面，而且这个献祭是喜乐的，十分喜乐，一点不是勉强，一点不是勉强，不是为了说有罪要得到赦免，不是的，是平安祭，欢欢乐乐的献祭，和神的百姓一同快乐。所以这里保罗带着旧约的背景对腓立比人讲这件事情。英文的中文的圣经翻得还不错，翻作交奠在上面，英文有些版本没有翻出来，它里面用的字是旧约里面专用的字，就是指的酒倒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保罗的图画，保罗甘心乐意服侍神的儿女，看见神的儿女长进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而且把他荣耀归给神，以后呢，我也跟你们一起献上吧。保罗的生命是一个奠祭的生命，永远是为了别人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完全摆上，奠祭，交奠的祭。这里呢，讲一同喜乐，讲喜乐，一同喜乐。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，他说 joy and rejoice， 用两次，因为这个英文也很难说什么叫一同喜乐。刚才我已经说过 ，soon carol。Soon 就是同的意思 ，carol，carol，song carols， 啊，因为这个字就是喜乐，一同喜乐。他说我喜乐，你也喜乐，我们一同喜乐。我喜乐，跟你们一同喜乐；你喜乐，跟我一同喜乐。保罗实在太喜乐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大家分享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真正属灵生命成长，全教会的成长，全教会的成熟是喜乐的原因。救恩在我们身上真正发生的作用。最后一段我很快就说过去，因为还可以讲哈。最后一段讲什么呢？讲到做工人的秘诀。他说什么？保罗的同工，这里提到提摩太和以巴弗提。我简单起几个字，你看他讲的提摩太那段，他说我指望打发提摩太，为什么？与我同心，然后说与我同劳，像我的儿子一样啊。他说没有人，他们都求自己的事，不求基督耶稣的事。这里你很快想起前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什么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里很明显，保罗是把这段事情放在提摩太身上。提摩太是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，提摩太是以基督耶稣的事为事的人。所以保罗说他跟我同心同劳，像儿子带父亲一样。这里保罗对于同工同一个脚中同一个服侍，他自己不在，他知道提摩太所做的跟他一样。提摩太可能恩赐能力不如保罗，但是提摩太的信息，他的为人处事，足足能够代表保罗，跟保罗同工。所以他同心同劳，一同为服侍主。又说什么？以巴弗提，以巴弗提更有意思了。如果你看提摩太，知道说提摩太是怎么来的，使徒行传十五章，保罗就带着提摩太一起去侍奉。但是以巴弗提只有在书信里面看见，很显然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打发去帮助保罗，可能最早是把一些奉献款给保罗，因为从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以巴弗提到了保罗那，一看保罗的情况，保罗可能在监督。所以这里很有意思一段事情，到底当时情况如何，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。所以以巴弗提这里怎么样呢？他说他是我的兄弟，是我的同工，是我一同当兵的同袍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做基督耶稣的工不顾性命。这个传道人以巴弗提为做基督的工不顾性命。那他是做什么工啊？绝对不是去赚钱养活保罗，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啊。他做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所以到底是什么？你这样粗读之下以为以巴弗提去赚点钱给保罗用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是为基督的工不顾性命。所以底下你要看供给什么呢？这个供给叫做 liturgia， liturgos， liturgo 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尽他的本分服侍我。保罗又表达就是说，你们如果在这里，你们也会服侍我，但是以巴弗提看见我的情形，他动了怜悯，他怜恤我，帮助我。保罗很谦卑，接受他们的，接受他的帮助。这个 liturgos 跟前面把你们当作祭物那个贡献奉献同一个字，那个是 liturgia。 这个是 liturgia， 这个 liturgo 特别说到旧约里面祭司的侍奉，旧约里面特别讲到礼仪的侍奉用的字是这个字 liturgo。 这个字到了英文大家就知道 liturgy， 是一种形式。 就是指的旧约里面祭司按照礼仪献上当献之物。保罗在这边说，以巴弗提对待我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对待我，因为他替你们做事，你们不在我身边，他在我身边就服侍我。那这个人呢，保罗把他 拆回去，送他们回去，送他回去，回到腓立比，因为他说你们看见他就欢喜，免得你们心里担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看见保罗对待他的同工非常非常的亲切，非常仔细，而且这个人跟他本来没什么关系，是因为送东西来，送礼物的信差，结果就留下来一起侍奉，你看好不好？而这个也是基督生命的照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看见什么？在这章圣经里面，除了讲腓立比教会情形是吧，我祷告主，希望这章圣经开我们的眼睛，改变我们。改变什么？要知道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，要我们如同明光照耀，表明生命的道。不要光记前面一句，明光照耀，然后表明生命的道。如果今天你记住这两句话，我相信神的灵会运行在你里面，一直的运行，叫你立志行事，行出他的美意来，美好的旨意，行出他的旨意来。只要你记住这两句话，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我自己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要让神的话语在我里面做工，好让我能够活出生命的道来，成为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中间。这句话的意义太广了，我们越做基督徒越就知道说，这个世界所教导的跟神所教导完全两样。神要叫我们如同明光照耀，但是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你，是表明生命的道。请你记住这句话，今天救恩的目的是要你做明光照耀，表明生命的道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，再一次我把感谢赞美把敬拜归给你，我相信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做一个听话的人，听见耶稣基督的话，听见神的话语，而不是听见人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就立志行事，要活出你的旨意来。主，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运行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立志行事，总是因为神做工在我们里面的结果，好叫我们如同明光照耀，显明在弯曲背扭的时代中间，向着世人做见证，来表明生命之道。我相信你的话语还要仍然做工，继续做工在我们心里，直到我们完成你的旨意。听我们的祷告和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